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啊，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也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讯息啊，求你悦纳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时间，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受到提醒，能够受到造就啊，跟孩子一起同心奔跑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而求，
阿门。
今天我们要来看诗篇二十三篇，那我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
我
的
牧
者，
我
必
不
致
缺
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一篇诗篇啊，是非常有名的诗篇。 这首诗篇是非常古老的诗篇，
因为在婚礼也有人唱，
因为在婚礼也都有人唱，
在追思礼拜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诗，
在追思礼拜里面我们也都会听到这首诗。
虽然短短只有六节而已，
虽然短短只有六节而已，
但是这六节经文当中啊，讲到了很多啊耶和华他的属性。
但在这六节当中讲到很多耶和华的属性。
首先他也讲到耶和华的供应，耶和华以勒。
首先是讲到耶和华的供应，耶和华以勒。
他也讲到耶和华沙龙。
然后讲到耶和华沙龙。
就讲到神的平安。
就讲到神的平安。
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拉法。
是讲到耶和华他的医治。
是讲到耶和华他有医治。
耶和华沙玛。
耶和华撒玛。
耶和华的同在。
耶和华的同在。
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也是我的得胜的意思。
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也都是我们得胜的意思。
那你如果不记得沙龙啊、拉法这些的东西，你就只要记得耶和华是我的依靠就好。
如果你不记得以勒啊、沙法啊那些东西，你只要记得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因为这短短的诗里面，他讲到神的供应、神的平安、他的医治。
这首诗篇里面是讲到神的供应、神的平安、神的医治，
他的同在，
他的同在，
并且他的得胜，
而且是并且有他的得胜。
所以很多传道人、牧师他很喜欢啊，用这篇诗来思想、来教导。
所以很多牧师、传道人都喜欢用这篇诗篇来到是思想、来到教导。
我们当中可能许多弟兄姐妹啊，听过诗篇的讲道，或者是分享，或者是任何的讲座，大概多过我。
我哋里面嘅弟兄姊妹可能听过呢首诗篇嘅教导，或者系查经，可能多过我。
但是您记得上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但系你记唔记得上次你听过嘅时候系咩时候呢？
如果不记得呢？也没问题，我不是要考你。
如果不记得也都没问题，因为我不是要考你。
但其实你就算记不得上一次什么时候听到，但你都很熟悉，每次在读这些的经文的时候就会在提醒说、哦、我曾经背过的。
就算你不记得上次是几时听过，但每次当你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都是你都是记得曾经对我有帮助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养宠物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有没有人是养宠物的呢？
有没有？
有没有呢？
我有蛮多的
啊，不少，有不少。
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啊，不是我们教会，他养了五只猫一条狗。
我认识一个家庭，不是我们的教会，他养了五只猫一只狗。
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猫跟这只狗当成孩子。
因为他们没有小孩子，所以他们就将这些猫猫狗狗当作是孩子。
所以他们照顾他们就真的是很细心啊，他们了解他，甚至了解他每一只猫的习性习惯。
所以他们照顾他那些猫猫狗狗的时候是很细心，甚至是了解每一只猫狗的特性。
诗篇二十三篇它其实是大卫以一个羊的角度来看神。
诗篇二十三篇其实大卫是以一只羊的角度来看神。
所以我题目是羊的牧人。
所以我的题目是羊的牧人。
他是用一个羊如何要依靠牧者牧羊人，
他就是用一只羊怎样来到依靠那个牧羊人。
对大卫来讲，他是非常的熟悉这样的牧羊人跟羊的关系的。
对于大卫来讲，他是非常熟悉羊和牧羊人的关系。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牧羊人，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牧羊人，
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学习如何保护他的羊，如何赶他的羊去到有草的地方。
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学习怎样保护他的羊，和怎样来到赶他的羊去到有草的地方。
然后当他在看神的时候，他也明白说原来神就是这样的在保护他，好像他就是那个羊一样。
当他看神的时候，他就了解到原来神亦都好像那个牧羊人这样来到是保护他，看他为羊一样。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看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想象神是一坨羊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神是
我们是一只羊，
我们是一只羊，神是牧羊人。
然后我们需要神的保守，需要神的供应。
我们需要神的保守，我们需要神的供应。
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当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您的想法感想是什么呢？
当你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感想是怎样呢？
你是否想到的是耶和华成为我的依靠，成为我的神，我就不致缺乏呢？
你是不是想到耶和华成为我的依靠，成为我的神，我就不必缺乏呢？
大卫强调的不是不致缺乏，
大卫所强调的不是不致缺乏，
他所强调的是我的牧者。
他所强调的是我的牧者，
我的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牧者可以很多，
因为牧者可以很多，
但是叫我不缺乏的单单是那一位我的牧者。
但是叫我不缺乏的单单是那位我的牧者。
因为在那个当时环境里面有许多许多的牧羊人，
因为在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牧羊人，
他会尽心的来照顾他自己的羊，
他会尽心去照顾他自己的羊。
那有可能他们是轮时间的，在他的时间他就有义务责任要照顾这些的羊。
他们可能是轮时间的，但在他的时间里面他就有责任忠心去照顾他的羊。
所以我的是很重要，
所以我的是非常重要。
我们当中有许多做父母的，
我们有很多做父母的
是许多年纪比较长的都，我都可以称为他们是叔叔啊、阿姨啊、伯伯奶奶。
好多比我哋年纪大嘅，我哋可能会叫佢叔叔啊、阿姨啊、爷爷啊、奶奶。
但是我就不能叫他我的妈妈。
但系我唔能够叫佢话系我嘅爸爸。
他也没有义务要煮东西给我吃，供应我的需要。
佢亦都冇必要嚟到系煮同俾我食，同埋供应我嘅需要。
因为他们不是我的父母，
因为佢哋唔系我嘅。
但是他们的孩子，他就有这些义务、这些的供应。
但是他的细蚊仔他就有这样的义务和这样的供应。
那大卫告诉我们就是在讲这个我的。
大卫话俾我知就喺度讲呢个我的。
曾经有两个牧师到一个风景很漂亮的地方遇到一个小孩童牧羊人。
曾经有两个牧师到一个风景很漂亮的地方，遇到一个很小的牧羊人。
他就问他说，小朋友，小朋友，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跟你一样很小就在牧羊呢？
他说，小朋友，小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圣经里面一个故事，好像你一样很小的时候就在那里做牧羊人？
他还写了诗，他的名字叫大卫。
他还写了诗，他的名字叫做大卫。
他说，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人。
他说，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人。
那他们就教他诗篇二十三篇。
咁佢哋就教佢诗篇二十三篇，
那就跟他说，你牧羊的时候可以念这一首诗，
然后对佢话，你牧羊嘅时候你可以读呢首诗，
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你要嫉妒我的，
你要记住我的，
因为那个字刚好在英文字的第四个字，
因为嗰个字啱啱系喺英文嘅第四个字。
他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记得，
如果你唔知道点样记得，
你就把你的左手，
你就将你嘅左手，
然后放在你的右手的第四根手指头上面，
然后就放喺你嘅右手嘅第四根手指上面。
因为我的第四个字啊，
因为我的系第四个字。
我忽然发现我今天早上用错手了。
我忽然发现我今朝早上用错手。
我今天早上明明说用左手挖字。握住右手，我是用这，
是用左手握住右手。
所以不管怎样，他就是用这个方法告诉他说 ，mine 就是握住第四根手指头。
他就用这个方法，就是 my 就是第四个字，就握住第四个的指头。
那要让他知道上帝可以成为他的牧者，
就让他知道上帝可以成为他的牧者。
过了一年之后，两个牧师又回到相同的地方。
过了一年之后，两个牧师又回到这个地方，
他们却看不见那个孩子，
他们却看不见这个孩子。
孩子的妈妈说，在一场暴风雨暴风雪，我孩子就这样离开了。
他的妈妈就说，在一场暴风雪的里面，孩子就这样离开了。
但是很奇怪的，当我们发现孩子的时候，他的左手是握住右手的第四根手指头。
但是他妈妈说很奇怪的，让他们发现呢，当他小孩子离开的时候，他的左手是握住他右手的第四根指头。
那他们告诉这个妈妈，
他们就告诉这个妈妈听，
我相信你的孩子当遇到困难，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小孩子遇到困难，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
他一定是念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一定是念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之后妈妈恍然大悟，
之后 他妈妈是恍然大悟。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这句话不是单单在告诉我们神他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
这节圣经不单止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源源不绝地供应的。
那神的供应源源不绝，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神的供应如果是源源不绝，是不是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呢？
其实这句话基本上是可能是在讲大卫他在二十二篇所讲的他所有的遭遇。
其实这节圣经可能是大卫在这里讲紧他在诗篇二十二篇所有的遭遇。
二十二篇呢，描述了很多在困难在凶恶的情况底下。
二十二篇是描述了很多在困难在凶恶的情况底下，
他也描述到要成为谦卑的人才可以吃，必吃得饱足。
讲到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够是吃得饱足，
所以他很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必不缺乏，是因为耶和华保守了他度过所有的问题。
所以他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必不致缺乏，他相信是耶和华保守他度过一切的困难。
所以我必不缺乏，其实更重要是要看我们心中是否有神的同在。
所以我必不致缺乏，主要是看我们心中是否有神的同在。
当我们心中是存着神的，
当我们心中是存着神的，
我们心思意念不会看重在资产当中，
我们 的心思意念是不会
看到放在那个资产，我们的财产
就不会放在我们的资产当中，
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些物质而感受到真正的满足，
我们也都不会因为这些物质而感受到真正的满足，
因为真正的满足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真正的满足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我们人可以有不断不断的在物质上面的追求，
我们人可以不断不断的在物质上面不断追求，
没有一天可以你说足够的，
没一日你说可以足够的，
只有一个例外，
只有一个例外，
以前有一个弟兄的弟弟，
以前有一个弟兄的弟弟，
33岁的时候就说他要退休，他要搬去 Las Vegas。
他33岁的时候就说他要退休，然后搬去 Las Vegas。
这是我遇到一个最特殊的年轻人。
这个是我所遇见最特殊的一个年轻人。
因为一般啊，我们都很难去看到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满足，我退休金应该要多少。
因为我们一般都很难看到我什么时候才满足，我们的退休金要去到多少。
但基督徒不缺乏，因为有神。
基督徒不缺乏是因为有神。
因为你没有好好做好准备，预备将来的需要，神都要供应给你。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
你没有做好
足够的
预备，但我们是否相信神都会供应我们？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
有一个富人，他邀请了镇上的一家孤儿院的孩子去到他家里面做客。
他就邀请了在镇上面孤儿院的孤儿去到他家里面做客。
这些孩子去到那里享受了很多很好吃的食物，
这些小朋友去到他家里面享受到很多很好吃的食物，
看到城堡里面很多这些珍贵的东西，
看到城堡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东西。
在离开城堡的时候，富人准备了一大堆的礼物要让小朋友自己去挑选，
这个富人就预备了一大堆的礼物让这些小朋友去挑选，
大家都高兴地挑选了，
大家都很开心地去到挑选。
富人观察到一个小孩子望着他什么都不做，
他就忽然间发现一个小蚊仔什么都不做望着他，
他就想说大概这个小孩子没有我准备的东西没有他喜欢的，
他就想大概我准备的东西没有这个小蚊仔所喜欢的，
但是孩子对富人说有，我有看到我喜欢的，
但是这个小朋友又对这个富人说有，我有我喜欢的，
那你喜欢的是什么呢？
那你喜欢的是什么呢？
你告诉我就送给你了，
你告诉我听我就送给你了。
他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吗？
他就去抱着他的大腿，
他就去抱着这个人的大腿，
他说我抱着你，你是我的，我就不去缺乏了。
他说你是我的，我抱着你，我就不再缺乏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像小孩子一样抱着神我们不缺乏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抱着神我们就不缺乏？
还是你在还在挑选世上的东西，有什么可以让你满足是你喜欢的？
还是你还在世界上面挑选那些东西，有什么是你喜欢的，你觉得让你满足的？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可以不只是那个情感当中自己麻痹自己说我有了主就不致缺乏，
而不是那个情感上面自己麻痹自己说我有了主就不致缺乏，
而是神让我们真正经历他的信实，
而是神让我们真正的去经历他的信实。
这是应该我们放在祷告当中，
这个是应该我们放在祷告当中，
不是我们要跟神要什么，
不是我们要向神要什么，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看见你的信实，我是这样信你，让我能够更加的亲近你，
但是让我们能够是看见神的信实，我们是这样信祂，让我们更加的亲近祂。
第二节告诉我们，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如果我们想象是 一只羊，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是一只羊
躺卧在青草地上，
躺卧在青草地上，
大概是一个没有危险，然后又有啊，你觉得安静，甚至你已经饱足了，
是一个没危险，能够令你安稳，并且是令你饱足的。
那这个水边呢？水边很重要，可以让这些树草能够不断的长出来。
这个水边是非常重要，能够让那些树让那些草是不断的长出来。
但这一节其实也有 很好的意思在当中，
但里面也都有很好的意思在当中。
大卫的时代不像我们今天带小孩子去动物园啊，看见这些的动物羊都被喂得饱饱的。
大卫的时代不像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带着小蚊仔去动物园，然后这些动物都被喂得饱饱了。
因为羊当时羊要吃草的时候，
因为当时羊要吃草的话，
一定要跟着牧羊人走很远的路，
一定要跟牧羊人走很远的路
啊，可能也走很近的，因为一开始可能走很近，
或者亦都系走好近嘅路，
但是这边吃完就要走更远的地方。
但系呢度食完之后就要走更远嘅地方。
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狮子有熊，
喺呢个过程里面会唔会有狮子有熊呢？
有野狼等等这些的，对人对牧羊人对羊造成生命的威胁的动物。
或者是有狼在有好好多多的动物是对那个羊或者牧羊人是造成生命的威胁。
那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也好像这样，
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也都好像这样。
神的工作是带领我们去到有草的地方，
神的工作是带领我们去到有草的地方。
神的工作不是把我们圈在羊圈里面，然后在那边享受吃草。
神的工作不是将我们圈在羊圈的里面，然后让我们在那里吃草。
有可能你的生命你一生是这样的经历神，有可能，
有可能你的生命一生是这样经历神。
因为曾经我几年前跟一些牧师传道人聊天的时候，
因为几年前我曾经跟一些牧师传道人聊天的时候，
他们说根据他们二三十年牧会，
他说根据他们二三十年牧会，
他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一生就是很平顺，
他们看见一些弟兄姐妹一生就是很平顺，
没有高低起伏，就是这样过了一生，
没什么高低起伏，就是这样过了一生。
那您如果是这样这一群人，
你如果是这一群人，
感谢神，
感谢神，
但是绝大部分的我们，
但是绝大部分的我们
可能会经过人生的高低起伏，在困难在艰困当中，
可能是会经过人生的高低起伏，是在困难在艰苦的当中，
但神就是要在这些的方面来塑造我们，
但神就是要在这些方面来到造就我们。
因为在患难困苦挫折中，
在患难困苦和挫折中，
我们才会感受到体会到神的供应的好，
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体会到神那个的好，
神他的带领的宝贵，
神带领的宝贵。
所以一个跟随神的人，
所以一个跟随神的人，
我们不怕生命当中的挑战，
我们不怕生命当中的挑战，
我们只怕在这些挑战当中，这些的困难里面，我们没有学到帮助我们成长的功课。
我们只怕是在这些挑战，在这些困难的当中，我们没有学到让我们成长的功课。
我们最可惜的就是在这个困难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埋怨神。
我们最可怕的就是在我们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只是学会了埋怨神。
如果你是在这样情况里面，
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可以看见他对我们供应的那部分，
可以看见神对我们供应的那一部分，
而不是单单看见我们想要的那一个部分，
而不是单单看见我们想要的那一部分。
当你一直想要神为你做什么事的时候，
当你一直想要神为你做什么事的时候，
神没有在你的时间，
神没有在你的时间
来应允你，你就可能产生抱怨，
来应允你，你就产生抱怨。
所以 困难挑战不是要让我们灰心，是要装备我们。
所以困难挑战不是要让我们灰心，而是要让装备我们。
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是否都有曾经撞过那个绿豆苗啊？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都种过那些绿豆苗呢？
在台湾读书啊，国小每一个小孩子都要种那绿豆苗，因为它是属于科学的一个课嘛。
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所有国小的学生都要种那个绿豆苗，因为它是科学的其中一课。
如果你在问你的旁边人说我以前种过吗，那大概是我那时候跟你的时间是不一样。但我想要讲的哦，种那个绿豆苗，我们都放纸啊 paper towel， 然后用水，然后撒一些绿豆。
我想讲的就是当我们种那个绿豆苗的时候，我们就要将个纸铺在这里，然后放些水，然后撒些绿豆芽。
那每天你要去量几公分？
每日你就要去度下几多公分。
那过几天之后它就长很长了。
几日之后它就长得很长了。
它长很长之后它就死了。
长得很长之后它就死了。
因为它不强壮。
因为它不强壮。
那这是它的生长的过程。
这个是它生长的过程。
但是有没有妈妈啊，煮那个绿豆炒绿豆芽？
我们有没有试过炒那个绿豆芽呢？
在 supermarket 买的都好像又肥又壮，然后又有嚼劲。
在超级市场买的好像都是又肥又壮又有咬劲。
那专家说你如果要种这样的豆苗，
专家说如果你要种这样的豆芽，
那这样的要用那一种一个叫做什么重物加压法，
你就要用一个所谓的宠物加压法，
就是你把那个绿豆啊或黄豆啊摆上去，然后上面压个木板或者一本书啊，
就是你将那些豆芽它一路长的时候，你上面就要放一本书啊，或者一些宠物，
然后它要成长它就要一起把那个书撑高或者是木板撑高，
它要长大的时候它就要将那本书或者那个宠物来到撑高，
然后因为它要抵抗那个压力，所以它长得更茁壮，
所以因为它要抵抗那个压力，所以它就长得更茁壮。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稍微的压力是好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些压力是好的，
有一些挑战是好的，
有些挑战是好的，
可以容许神在我们当中来做操练的功课，
可以容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些操练的工作。
那我们也相信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是我们可以挑得起的，
我们也都相信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是我们能够挑得起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需是害怕，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害怕。
那我们要的是要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
我们需要的是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
我们要自己来跟神祷告，
我们自己要跟神祷告，
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他的介入，看见他的带领，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神的介入，看见神的带领。
那神要带我们到另外一个草坪当中有安歇的地方，
神要带我们去到另外一个有草的地方，在那里能够是得安息的地方。
约翰福音10:11-13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10:11-13告诉我们，
这是耶稣啊，他成为一个牧羊人他的态度，
这个是耶稣他成为牧羊人他的态度。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找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耶稣这样告诉我们是他看羊的生命过于他的生命。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是看我们的生命是过于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牧者是何等的恩典。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牧者是何等的恩典。
一般的牧人羊来了大概羊被叼走。
一般的牧人但大概狼来的时候那个羊就被走失。
那就算亏损了。
咁就算係亏损。
哪有牧人要为羊舍命的？
边度有牧人愿意为羊舍命？
其实这是很不同的。
其实呢个系好唔同嘅。
但是我们的耶稣却是如此。
但我哋嘅耶稣却系如此。
他是这样的看顾我们，保守。
佢系咁样嘅看顾我哋，保守我哋。
所以刚刚讲啊，困难艰困都没问题。
所以头先讲啦。困难艰困都不是问题，
他愿意为你舍命，他难道不会挡在你前面挡住所有的困难吗？
他愿意为你舍命，难道他不愿意为你来到挡住前面的困难吗？
他是一个供应的神，他也是一个愿意为我们舍命的神。
他是愿意有供应的神，也都是愿意为我们舍命的神。
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有盟军啊收容的孤儿院啊，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有盟军收留的孤儿院。
那孤儿受到非常好的照顾。
那些孤儿是受到非常好的照顾。
他们每天也都有足够的食物。
他们每天都有足够的食物。
但是晚上却睡不着。
但他们晚上却是睡不着。
管理员就觉得很奇怪。
管理员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们就去找了心理专家来研究。
所以他们就找了心理专家来到研究。
心理学家告诉他们这些管理的人，你要不要试着每一个孤儿都给他们一条面包在他们睡的时候。
那些心理专家就话俾啲管理员听，话你喺佢哋瞓嘅时候每人都俾佢哋一条面包。
结果他们给他一条面包，那一天晚上居然睡得很好。
估唔到佢哋系将一条面包俾佢哋，嗰日晚上佢哋就瞓得好好。
因为孤儿因为征战的原因，
孤儿因为战争嘅原因，
他每天他都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
佢每日都唔知道下一餐喺边度。
虽然现在是在收容所里面，
虽然而家系喺收容所嘅里面，
但是心里面那个创伤、那个害怕已经在里面。
但是心里面那个创伤害怕已经在里面。
所以当他们手上拿着面包的时候，他确定明天早上有东西吃。
所以当他们手上拎着面包的时候，他们能够确定明天早上他们有得吃。
所以他们可以安心睡觉。
所以他们就能够安心睡觉。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手上是握着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手上是握着什么？
我们手上如果握着面包，知道明天早上有东西吃。
如果我们手上是握着面包，我们知道每天早上我们有东西吃。
那只是短暂的。
这个只是短暂的。
看我们手上如果是握着耶稣。
如果我们手上是握着主耶稣。
我们应该可以更安心安然睡。
我们可以安心，我们可以安然睡觉。
接下来，那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使大卫的灵魂苏醒，第三节啊，为神自己的名引导大卫走义路。
第三节话，神系使大卫嘅灵魂苏醒，系为自己嘅名引导大卫走义路。
神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到底是什么意思？
神要我哋嘅灵魂苏醒，到底系咩意思呢？
可能是要神要叫我们的生命完全被更新，帮助我们悔改。
神可能是要我们的生命完全被更新，帮助我们悔改，
使我们可以走在神他正确的道路当中，
使我们能够走在神正确的道路当中。
走义路基本上是神为每一个基督徒所规划的。
走义路基本上就是神为每一个基督徒所规划的。
因为走义路才能符合神的要求，才能叫神得喜乐喜悦。
因为走义路才能够符合神的要求，才能够使神是得喜乐。
大卫说因着神的名引导他走义路。
大卫说因着神的名引导他走义路。
我们生活是按着神的旨意还是按着我们的规划呢？
我们的生活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规划呢？
你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规划也没有错，你原本就是要有规划。
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规划也都没错，因为我们原本就应该有规划。
但是你的规划如果越来越远离神了，
如果你的规划是越来越远离神，
那我们要回头，这是不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
我们就要回头看看，这个是不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神要我们走义路，
神要我们走义路，
要叫他的因他的名走义路，
要因他的名走义路。
可能也是要告诉我们，让众人知道我们所做的所讲的要叫神的名得着荣耀，
亦都是叫我们所做所讲的能够叫神的名得着荣耀，
能够叫别人看出我们是信主的，
让别人看出我们是信主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基督徒，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基督徒，
我们出去外面跟一般的这些非基督徒没有两样，
我们一出去的时候跟非基督徒是完全没有两样，
甚至有时候做了一些事讲一些话，人家还说啊，你是基督徒啊，
甚至我们有时讲一些话或者做一些事，让人家觉得啊，你是基督徒啊，
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我们。
我妈妈还不是信主的，
我妈妈是未信主的，
但是她有一些讲法都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去研究了我的信仰？
但是他有一些讲法，令到我觉得他是不是研究了我的信仰？
有一次我回台湾，很久，好几年前了。
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回台湾。
我回台湾，那时候我刚信主。
那时候我刚刚信主。
他要带我去土地公庙拜拜。
他就带我去土地公那里拜拜。
哎，我知道土地公庙旁边有一个书局。
我知道土地公那里旁边有一个书局，
我就假意说我要去书局买个东西，
我就假意说我要去书局那里买些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去拜拜，
所以我就没有去拜拜。
回到家，
回到家，
他还跟我说这些我拜过你不要吃，
他就跟我说这些我拜过的你不要吃。
我不知道他这种观念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他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学到一个功课，
但我学到的功课，
一个爱你的父母会知道孩子在做什么，
一个爱你的父母是会知道小孩子在做什么，
他会暗中去学习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他会暗中去观察和学习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他会觉得这个是为了你好，所以他会告诉你，
他知道这个是为你好，所以他会告诉你。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基督的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也都是一样，基督徒的生命也都是这样，
在里外，在里在内都是基督徒，
在里在外都是基督徒。
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笑话，
有一天这是有关佛教的，
这个是有关佛教的，
初一十五要吃斋，要拜佛，吃斋拜佛就要吃素的，或者是不吃。
初一十五要食素的，食斋，
然后要拜佛，
然后要拜佛。
那有一个朋友从远处回来，那一天我就要去聚餐。
有一个朋友他从远处回来，有一日他要去聚餐。
这是一个笑话。然后他说：“哎，你怎么吃肉？”
这个是一个笑话，他就问了你怎样吃肉。
那台湾话他说，我跟佛祖请假一天，我跟佛祖请假一天，
他说我跟佛祖请假一天。
那其实这是我们讲别人，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是如此，
虽然我们讲人家，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都是如此。
求神帮助我们，让众人可以看见我们背后的神，
求神帮助我们，让众人可以看见我们背后的神。
第四节告诉我，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这一句经文，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可能生了一场大病之后，都会说啊，我真的是体会到什么叫做走过死荫的幽谷。
很多弟兄姐妹他生过一场大病好翻之后，他们都说啊，我体会过走过死荫的幽谷
啊，这是很好的对神的回应啊。
这个是很好的对神的回应。
但这一节经文很可能不是单单在讲说你生了大病，或者是癌症末期然后被神医治的。
但这节圣经不是单单说你生了大病或者是癌症末期然后被神医治，
这可能是在讲说我们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们没办法去阻挡的，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的。
这个就是有时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是遇到一些巨变，这个巨变是我们没办法去阻挡的，没办法去面对的。
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
但因为有神的同在，
我们在当中可能受了一些伤，
我们在当中可能会受了一些伤，
但是我们安然度过了，
但我们能够安然度过。
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
这样经历是要叫我们更加的亲近主，
这些的经历是要我们更加的亲近主。
大卫所说的神的杖与杆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大卫所讲的神的杖和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杖跟杆对牧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杖和杆对于牧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杖跟杆要用来数算羊只有没有全数回到家里，
杖和杆是用来数算那个羊羊只是有没有啱数然后回到屋。
所以它有保护的功用，
所以它有保护的功用，
也有管教的功用，
亦都有管教的功用。
所以我们神有时候会管教我们，
所以神有时候会管教我们。
那希望我们不要陷入那一种情况，
希望我们不要陷入那种境况。
但如果陷入那一种情况，
但如果陷入了那种境况，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接纳接受神好像对我们这样的树枝的修剪，
我们要接纳要接受神对我们这样素质的修剪，
可以成为他所喜悦的基督徒，
可以成为他所喜悦的基督徒。
第五节开始，大卫从羊跟牧羊人的关系转变成家主与宾客的关系。
在第五节开始就是大卫同羊和牧羊人的关系来到是转变为家主和宾客的关系。
大卫告诉我们说，神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
大卫告诉我们，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大卫的比喻说，神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
大卫的比喻说神是在他敌人的面前为他来到摆设宴席。
那摆设这样的宴席并不是在征战当中为他来摆设，
摆设这样的筵席并不是在征战的当中来到为他摆设。
如果这样的话就太小看敌人，太轻忽他们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太小看敌人。
这一节经文是在告诉我们，
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
大卫靠着神已经得胜了，
大卫靠着神已经得胜了。
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因为这些敌人被关在牢里，
在敌人的面前来到摆设筵席，因为这些敌人是被关在牢里，
所以这是在俘虏面前的庆功宴，
就是在俘虏面前的庆功宴。
就是大卫他是一个得胜的，
大卫就是一个得胜者。
凡事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凡事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那我们能够成为主所用的器皿，
让我们来到成为一个能够被主所用的器皿，
叫更多失散的灵魂能够回到神的国度里面，
叫更多失丧的灵魂能够回到神的国度里面。
大卫说用油膏他的头使他福杯满意，
然后他又说用油膏了他的头使他的福杯满溢。
我们知道当时的文化里面，可能如果羊受伤了，他们会用油会用酒来医治羊。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当羊受伤的时候是会用油会用酒来到医治那个羊。
大卫深深地感受到这样的恩典，
大卫深深感受到这样的恩典。
神福分的丰富啊，是多到有余的，
神丰富的恩典是多到有余的。
我们过年的时候，
我们过年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去买啊，
好多时候我哋会去买，
或者会请王伯伯为我们写那个福杯满意啊，
或者我哋春联，请王伯伯嚟到系帮我哋写嗰个福杯满日嘅对联。
因为我们就是期盼明年啊，我们的福分真的是非常的多，多到可以满出来。
因为我哋非常嘅期望，每一年我哋嘅福分系非常嘅多，而且多到满出嚟。
这是我们的盼望。
呢个系我哋嘅盼望。
那大卫他就是有这样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感受。
大卫就系对神有咁样嘅认识，有咁样嘅感受。
那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感受到神给我们恩典是满出来的？
乜嘢时候我哋先至会感受到神俾我哋嘅福分系满出嚟嘅咧？
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说神给我恩典是福杯满溢的？
有边个人系有咁样嘅感受，话神俾我嘅恩典系福杯满溢嘅？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学习一门功课叫做知足。
如果冇嘅话，我哋要学一门嘅功课就系叫做知足。
当你知足的时候，你的福分永远都是满出来的。
当你知足嘅时候，你嘅福分永远都系满日出来。
当你不知足的时候，你可能永远都是半杯，可能你先说半杯还太多，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当你唔知足嘅时候，你嘅福分可能只系得半杯，甚至系四分之一。
还是你需要跟求神啊，给我多一点，所以我可以奉献多一点。
定系你话神啊，你俾我多一啲，让我可以奉献多一啲。
啊，这可能是逻辑错误啊。
呢个系逻辑嘅错误。
大卫最后，大卫用一个肯定的话语啊语气来结束这一首诗。
最后，大卫系用一种好
肯定、
肯定嘅语气嚟到系结束呢首嘅诗。
他说：他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他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其实这一节跟第一节是互相呼应的。
其实这一节和第一节是互相呼应的。
第一节是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所以他必不缺乏。
第一节话俾我哋听，耶和华系佢嘅牧者，所以佢必不致缺乏。
所以我们如果把两节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我哋将两节合喺一齐，
那这个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生命当中的鼓励，
就成为我哋每日生命当中嘅鼓励。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必有恩惠慈爱一生一世随着我。
就是耶和华系我嘅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必有恩惠慈爱一生一世的随着我。
我们是否用信心来领受这样的 教导呢？
我们是否用信心来到领受这样的教导呢？
大卫说他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
大卫说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们也要这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们也都要这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感谢神，上个星期有几位弟兄姐妹决志愿意追随神。
感谢主，上个礼拜是有几位朋友举手决志愿意来到追随神。
希望你们可以用诗篇二十三篇来提醒自己，您是一个蒙福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用诗篇二十三篇来到提醒自己，你是一个蒙福的人，
并且你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并且你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生命当中有挑战不怕，
生命当中有挑战，
你有许多的长辈弟兄姐妹在这里让你学习，
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长辈在这里让我们可以学习，
与你一起来同跑这一个属天的道路，
与你一起来到同跑这个属天的道路。
所以你不再成为个体，
所以你不单止成为个体，
你是我们家中的一员，
你是我们家中的一员，
在我们家中的所有弟兄姐妹也是如此，
在我们家中的所有弟兄姊妹。
过去你如果还是自己一直在追随属，一直在跑自己的，
如果过去你是自己来到追随主，自己来到跑自己的，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打开心，知道人会为你祷告，知道人会关心你的。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知道人会关心我们，知道人会为我们祷告。
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人是你不认识的，叫不出名字的，
如果你看见任何人是你不认识的，叫不出名的，
那大概是神要给你机会去认识他们，
大概是神要给你机会去到认识他。
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教会，
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教会
成为福音的出口，
成为福音的出口，
成为祝福的出口，
成为祝福的出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诗篇二十三篇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你是那一位丰富的主，你是那一位救赎的主，你是那一位赐平安的主，你是那位永远供应我们的主。求神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命，当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能够紧紧抓住神，能够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应许，面对所有的挑战，那我们能够因此得胜，那我们能够跟着弟兄姐妹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而求，
阿们。